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旧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10月16号，公元2009年12月2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表示，中国当务之急是实现新闻自由和法治。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举行成立50周年庆典，第102位甘丹赤巴坐闯典礼正式举行。加拿大政府表示，总理访华时定会讨论人权议题。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澳大利亚展开访问的达赖喇嘛表示，中国当务之急是实现新闻自由和法治。详细情况请听德籍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在澳洲悉尼分批会晤数百名华人，并表示中国当务之急是实现新闻自由和法治。本台特派记者法子西宁报道。今天2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澳洲西宁不顾近百名亲共华人的抗议，分批会晤了约350名华人，并指出中国政府从不向民众宣传真实状况，因此理解示威者的举动。达赖喇嘛表示，中国需要逐步改变，而不可能马上民主化，但是当务之急则是中国应该实现新闻自由和法治。达赖喇嘛表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和国是的共和是的，不要搞不忙着钱的。
我非常喜欢中华人民共和国这里面的共和两个字，但真正的共和要来自于和谐，而和谐来自于诚信，而诚信要在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够发展。所以我们谈中国民主化还不是好时机，因为动荡的局势不利于民主的发展，实现民主需要循序渐进地发展。现在最紧要的问题是中国国家新闻自由的透明度，十几亿的中国民众有权利获知国内外所有真实的情况，但是现在没有。另外一点，要实现法治，比如说藏中自2002年恢复接触后，在2006年举行第5次会谈中，当时参与会谈的中共统战部官员在会谈期间非常明确地说，他们知道达赖喇嘛没有寻求西藏独立，但是当年会谈之后的4、5月份，中共却加大了对达赖喇嘛的谴责。这说明中国的领导人非常了解达赖喇嘛是没有分裂的，但他们认为在宣传上说达赖喇嘛搞独立是对他们有利的。因此我一再提倡媒体的透明度和法治的建设。去年西藏事件发生后，很多中国人感到愤怒，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真实的情况。很多人说达赖喇嘛搞分裂，据说今天也有中国人在抗议，因为不了解内部真实情况，因此他们的示威是有情可原的。
这里没有这个路上路啊，这外面是新闻的话，不然在这里的我就开始学的事情看不到，心里面
的吧。达赖喇嘛今天在西宁举行的第二天的传法会之前，接见了澳洲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70名成员。在回答与会者有关西藏现状方面的提问时，达赖喇嘛表示，尽管西藏宗教与文化陷入危机，但是对未来解决西藏问题还是保持希望。达赖喇嘛还对澳洲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事业表示了赞赏，并呼吁继续促进人权的发展和慈悲精神。今天下午，达赖喇嘛接见了250多名西宁华人。由于记者禁止入内，本台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驻澳洲办事处华人联络员达珍有关会谈内容时，他介绍说，在这次会谈中，达赖喇嘛主要谈到中国政府倡导建立和谐社会，但是真正的和谐不是靠荷枪实弹建立。达赖喇嘛还表示，他经常促进华人与藏人间建立关系。达赖喇嘛表示，这次借此机会要向华人提出一个批评，即境外华人间的关系近年来出现恶化，对此 应该增进团结和互动极为重要。中国自由民主运动发起人、流亡作家兼法学家燕洪斌接受本台采访时谈到他这次拜见达赖喇嘛的感受，他说，
第一个感触是达赖喇嘛尊者真是一个长者，他的所有的发言呢给我们很大的这个教义啊。藏人那么深重的苦难，但是他的发言中呢充满了慈悲，所以这是我们觉得很高兴的一个地方。另外就是我这次呢代表仍然生活在中共铁幕下的蒙古人，向达赖喇嘛转达了他们的这个敬意，也转达了他们的请求。蒙古民族啊，他们的宗教原本是藏传佛教，但是蒙古民族的宗教已经被灭绝，蒙古的民族的文化正在灭绝。他们希望达赖喇嘛呢能发扬这个大慈悲啊，来帮助他们重建蒙古人的宗教精神，重建蒙古人的这个文化传统。那么这个呢我已经转达到，而且他们委托我敬献给达赖喇嘛的金色的哈达我也敬献了，我觉得我完成了一个很神圣的使命，我也很高兴。那么第三点，我希望呢包括藏族朋友、蒙族朋友、各个少数民族的朋友要明白，藏人和汉人之间、藏人和维吾尔人之间、藏人和回人之间没有任何问题，普通的民众之间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唯一有问题的是中共暴政，他不喜欢各个民族啊保存自己的文化，只有中共暴政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我们和藏人和蒙古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啊，我们之间不存在着任何这个互相厮杀的、互相歧视的理由。
今天达赖喇嘛在西宁娱乐中心向5000多名信众传授的龙树菩萨所著的菩提心事论圆满结束。今天下午，澳洲藏人向达赖喇嘛奉献了西藏三曲歌舞。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现在的新闻。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举行成立50周年庆典活动，详细情况请听德吉的报道。
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成立50周年整庆典活动于今天2号在歌剧院隆重举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函表达了恭贺。西藏流亡政府代理首席部长、经济部部长次仁顿柱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了庆典，另外还有西藏流亡政府大法官、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为首的议员、内阁部长、各部门秘书长、非官方性组织负责人、达伦斯拉地方主管、歌剧院前任成员以及达伦斯拉僧民众等数百人参加了庆典。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院长汪久帕苏在仪式上宣读了达赖喇嘛的致函。
让你赞助我南美培养扎些缺的人生送救党，但是让我拉水跟地全部他不困难加个让我弄别难。
达赖喇嘛在函中表示，流亡藏人为保护和发扬西藏传统的宗教与文化，恢复政教事业，争取自由等肩负起责任，在印度流亡社区建立了多个宗教、文化和教育机构，其中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是属于最早建立的一个。达赖喇嘛表示，为了向世人宣扬西藏独特的文艺与服饰，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自建立至今克服各种困难，频频周游各地表演传统藏戏、三区民间歌舞，展示是传统服饰以及介绍西藏问题等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达赖喇嘛赞扬歌剧院在50年来为保留和发扬传统藏戏付出的努力，以及西藏艺术界人士为宣扬这一文化所做的贡献，并表示藏戏是唐东杰部创立的一个民族化标志的艺术，因此需要继续延续发展和宣扬。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院长汪久帕苏还简要介绍了歌剧院成立以来的发展成果，并感谢所有提供赞助和支持的政府组织和人士，呼吁各界继续予以关注和支持歌剧院的发展事业。主要嘉宾西藏流亡政府代理首席部长、经济部部长次仁顿柱在仪式上向歌剧院前藏戏教师诺布次仁、巴塘舞蹈教师强布隆多颁发了终身成就奖。 藏流亡政府歌剧院成立50周年整庆典仪式结束后，藏戏表演队向到场的民众奉献了精彩的传统藏戏。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第102位甘丹赤巴丹增诺布坐床典礼于今天早上在印度南部喀纳塔克邦蒙古之西藏难民社区的甘丹寺中举行。今天早上当地时间6:15，第102位甘丹赤巴丹增诺布由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次仁平措和众多高僧大德的引领下，在嘹亮的法号声中正式入座了西藏三大寺之一甘丹寺拉基大殿中的甘丹赤巴宝座。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次仁平措、西藏流亡社区各大寺院的代表、来自印度拉达克的高僧和官员等250多人作为嘉宾出席了甘丹赤巴坐床典礼仪式。第102位甘丹赤巴丹增诺布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他将继承历代甘丹赤巴的业绩，为佛法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次仁平措表示，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次仁平措表示，有关第102位甘丹赤巴坐床典礼的许多工作已经就绪，这次主要是西藏流亡政府官方方面为甘丹赤巴正式举行坐床典礼。来自拉达克的应邀嘉宾喇嘛须培索巴表示，一名印度籍的拉达克高僧竟然能够担任甘丹赤巴，他为此感到很高兴。从这点可以说明，藏传佛教甘丹赤巴的继承人不分贫富、不分种族，甚至不分国籍，只要具备佛学造诣，谁都可以担任，这实在令人鼓舞。喇嘛须培索帕表示，他相信第102位甘丹赤巴仁波切将为西藏和印度两个国家在宗教等各领域的传统关系上注入新的活力。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加拿大总理哈珀从今天开始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加拿大政府方面表示，总理一定会讨论人选议题。据《星岛日报》报道，加拿大总理办公室指出，哈珀除了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就环境保护、能源合作、教育等问题交换之外，也一定会提到人选议题。加拿大西藏委员会也发表声明，呼吁总理同中共领导人举行会晤时不要避开人选议题。另据希望之声报道，欧盟和中国的第28次人权对话和欧中高峰会刚刚结束，昨天12月1号，欧洲议会针对中国的人权状况举行公开听证，谴责了中共对人权的侵犯，尤其是对西藏、新疆以及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表示，他2006年访问中国，所联系的人都被中共拘捕，遭受酷刑。欧洲议会应该持续向中共施压。主持大会的人权委员会主席海迪·豪塔拉女士表示，我们的希望和目标很明确，我们要求中国开放，保障民众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